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21章。好，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主题就是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位君王，但是他是一个谦卑的君王。好，这跟我们常常想到君王的时候的那个印象啊，会不太一样哈。马太福音的第21章哈，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哈，就是这样的一位君王，当他进入到耶路撒冷啊里面的时候，大家是什么夹道欢迎，是不是前呼后拥的来？好像今天你看到很多明星出场的时候，有很多的粉丝就在追着他。但是你再去读马太福音哈，你就会发觉哈，可能正是这些前呼后拥的人，在几天之后，他们喊着说什么，钉他十字架，是不是？这就让我看到哈，最近哈，我们知道最近那个奥运会在东京举行，是不是？中国会拿到一些的奖牌，一些的金牌哈。那奥运会的第一块金牌是中国拿到的哈。我们知道有一个小姑娘哈，应该是00后吧，蛮小的一个小姑娘，她拿到了金牌哈。你就发觉有一件很奇特的事哈，就是当她拿到金牌以后，网上就很多人就开始追捧她，说冲你是。太棒了，你是那个国家的荣耀你是那个非常爱国的那个运动员，对不对？但是呢，没过多久之后啊，你看到另外的一个声音，什么声音呢？就是有人就扒出了这个运动员，这个小姑娘叫杨倩啊，扒出了她的微博哈，微博里面呢，她在之前有晒过很多她收集的鞋，都是那些什么阿迪达斯啊、耐克啊这些鞋哈，然后呢，就是那个前面在那里说啊，这个是我们国家，你看获得了第一块金牌，他为我们为国争光了，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人。接下来几分钟之后，他马上开始炮轰这个杨倩，说滚出中国，为什么呢？因为前一段时间因为新疆棉花的原因，很多的这些的国外的这些公司都遭到了中国很多民众的抵制，是不是？所以他们就开始炮轰这个小姑娘，说你要滚出中国，为什么呢？你既然是爱国的运动员，你为什么要去买这些国外的鞋呢？你应该买中国自己造的鞋，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个风云突变哈，我们再回到圣经哈，一样的几千年前、2000年前，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荣耀的，大家高声欢呼的，好像是那个得胜的君王凯旋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对不对？但是几天之后，同样的，当耶稣面临十字架的时候，这些人在那里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我们来看哈，来看这一段经文哈，虽然这里还没有进展到刚才说到的那个钉他十字架的这个部分哈，但是我们要思想一件事，今天我们来跟随耶稣，我们来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眼中、我们的脑海中、我们的这个向往中，这位耶稣是怎样的？这一段的这个场景是很荣耀的，是不是？是那种很振奋人心的，是不是？但是到十字架的时候，这些跟随他人都在哪里？门徒怎么样？也都四散了，是不是？连那个说众人都要离开你，我总不离开你的彼得怎么样？他是没有离开他，但是他三次不认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我们来思想，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眼中看到的只是那个我们认为的荣耀的君王耶稣基督，而没有看到那个十字架上那个真正荣耀的谦卑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君王？好， 好，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一起来读一下哈，马太福音的二章的一到二十一章的一到十一节哈，我们一起来念起。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合城都进贡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好，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眼光中所以为的那个荣耀的耶稣基督，常常可能是我们的错觉，可能是我们对这世上的价值观的反射。求你让我们看到，唯有那个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才是真正荣耀的真正能给我们带来和平的，真正是让我们看到这位圣子愿意降卑来到地上，甚至为那些逼迫他和他做仇敌的人死的那个荣耀的样式。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啊，真的帮助我们借着这一段经文再次来审视我们心中所求的和你的旨意当中所展现出来的那个差距让我们调整，能够来顺服在你的旨意之下，而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来解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我们感谢赞美主，帮助我们也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样谦卑的与世人相处把福音带给他们。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这一段的内容呢，我们可能分三个部分来看啊，分三个部分来看啊。第一个部分就是主要是在讲到耶稣怎样来彰显自己弥赛亚的身份啊。你要知道，在福音书的马太福音的前半段的部分啊，耶稣常常给人的感觉就是什么？他好像遮遮掩掩，他不想让很多人马上知道他是那位弥赛亚。虽然他行了很多弥赛亚旧约预言当中所讲到的弥赛亚会行的这些神迹奇事啊，但是当他在医治，当他在做各样神迹的时候，他常常非常的低调，或者说他常常告诉那些人说什么请你们不要把这事传扬出去。但是在第二十一章这里哈，他却很高调的进入到耶路撒冷，因为他知道他的什么呀时间已经到了哈，他要上十字架的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哈，所以他就很高调的、很主动的来彰显了自己弥赛亚的身份哈。那这一部分我们要主要来看哈。然后呢，当他这样彰显他身份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那些跟随他的人，有没有明白他在干什么显然他们在至少在表面上他们就是回想了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旧约的圣经当中的这个预言他们做出了一些的回应，是不是等会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就是什么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他们的反应，对不对？第十节第十一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呢这是很有趣的哈。我们可以一边来看这段经文，一边来回想的话，我们也会看到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是不是 那些博士来到耶路来到那个希律王来然后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耶路撒冷合成的人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反应？好，这个是我们要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的大纲哈。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哈。好，在这里哈，第一节到第三节啊，是耶稣在吩咐他的门徒去做一些的准备哈。他要进入到耶路撒冷，他要做一些的准备哈。然后第四节、第五节就讲到一件事是什么？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好，然后呢，就把这个先知的话写出来哈，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所以马太福音在这里讲到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的这个状况、这个场景的时候，他特别你会发现马太福音的前半段，特别是一开始的部分，他常常会说什么？哎，这件事是应约了，应验了旧约。哦，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经文，哦，先知说的话等等，哦，在这里同样的他也说了这样的话，哦哦，也说了这样的话，哦，你特别注意，哦，他引用的这里的经文其实是有两个部分，哦，第一个部分呢是以赛亚书，哦，以赛亚书的第62章的第11节，哦，这边说到，看哪，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对 西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所以在这个引用的经文的前半部分说，要第五节要对西安的居民说，这个部分是引用自以赛亚书的62章，62章的11节，11节的部分。你回去可以仔细去看一下以赛亚书的62章在讲什么。以赛亚书的62章在讲什么？在讲耶路撒冷的那个，哦，你知道那个以色列人犹太人被掳之后，耶路撒冷怎么样就败坏了，就破败了，是不是？哦，可能有很多的外邦人也来到耶路撒冷住在那里，哦，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到了波斯王朝的时代，哦，以色列人就归回，重新修建圣殿，重新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哦，重新把他们的这个信仰，把他们这个，哦，信仰所这个圣殿所在的这个城，哦，翻修一新，是不是？但是他们再没有形成一个国家，哦，再没有形成一个国家。在以赛亚书的第62章里面，哦，以赛亚，哦，神就借着以赛亚预言说，将来耶路撒冷要大有什么荣耀，耶路撒冷要大有荣耀的，哦，向这个世界来显现，哦，那这个荣耀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有一位拯救者的来到，哦，所以第62章的第11节说什么？哎，你的拯救者要来到，你的拯救者也来到。然后呢再看另外的一段的经文，就是在撒加利亚书，我这里可能写错了，撒加利亚书的9章的9节，这里说什么？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啊，所以马太在这里，啊，把这两段经文把它整合在一起，啊，前面的部分是以赛亚的一个预言，说有一位拯救者要来到，啊，后面的部分是撒加利亚的一个预言，说这个拯救者来到的时候是怎么样，大家都要怎么样欢呼，是不是？你看到在这里马太福音21章，大家是不是在欢呼？是在欢呼，对不对？哦，这个君王来到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哈。啊，这里说到谦谦和的骑着驴，骑着驴的驹子，讲到的是同一匹驴，哈，不是有两匹驴，哈。所以这一位君王，他是骑着驴进入到了耶路撒冷，啊，进入到了耶路撒冷。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这个耶路撒冷里面的人，包括这些跟随他的人，会大大的喜乐，这些人要怎么样欢呼，好像在那里庆祝，因为这位君王的到来可能给他们带来了盼望，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拯救，是不是？这是旧约的预言里面所讲到的内容，旧约的预言里面所讲到的内容。那我们再回到这个 马太福音的经文里面来看啊。那马太福音里面就是，我相信哈，当时的以色列人对旧约，至少对撒加利亚书的九章九节这个部分是非常的清楚，也是他们常常盼望弥赛亚到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念的、去思想的这样的一节经文哈。啊，正是有这样的一种背景在那里哈，耶稣才能够很自然的去彰显。而他坐的他骑的这个驴进入到耶路撒冷，大家欢呼哈，就很自然而然的显现出他是谁，他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是不是？啊，所以在这里哈，耶稣很高调的要进入耶路撒冷，不是真的他好像很享受人的欢呼哈，不是真的说他要用这种方式来向法利赛人、向那些祭司们来宣告，你看。跟随我的人很多，他们都很拥护我，不是这样。他其实仍然因着十字架的临近哈，他要向世人宣告，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他就是那位旧约预言要来到的弥赛亚。我们略微回顾一下哈，弥赛亚是希伯来文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在希腊文里面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什么基督，就是基督哈。所以我们常常说的耶稣基督，这个基督其实是指到谁？指到什么？就是指到旧约里面的弥赛亚。而这个弥赛亚它的意思实际上是指到什么？是指到这一位要到来的是一个受膏者。我们知道在旧约的经文里面，受膏被膏立的特殊的职分常常是有三个，一个是先知，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君王。好，有这样的三重的职分哈。当然我们如果你通读那个新约圣经，你就知道耶稣他既是先知，又是祭司，又是君王，对不对？但是在这里，或者说在犹太人他们经历了他们灭国，他们颠沛流离，虽然他们回到了故土，但是他们没有再有办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样的几百年之后哈，几百年之后呢，话筒没电了哈，没关系哈。那经历了这样的几百年之后呢，他们对这个弥赛亚的这个认识哈，他们更多的不是在盼望那个先知，不是在盼望那个祭司，他们是在盼望什么？那个君王。因为你知道，一个失去了一个完整的独立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哈，在他们中间，他们有没有祭司？有祭司，对不对？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在这个两约之间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整个的这个祭司的传承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哈。如果你去读一些那个去读一些的史料的记载，你就知道，到后面，特别是到那个马加比的时代以后哈。他们的祭司就不是真正的像前面这样是这个按照这个亚伦的后裔的这样的一种很规规矩矩的按照律法的要求去设立大祭司哈，他们的这个大祭司的整个的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问题哈，发生了很大的问题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要注意哈，耶稣时代讲到的这个弥赛亚呢，其实更多的是在讲到这个有关君王的这样的一个任命或者说有关君王的这一个部分的受膏的这个职分受膏的这个职分好，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是什么？是谁要求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是耶稣自己，对不对？不是门徒突然想到说，进耶路撒冷我们要骑一个 骑一个牲口或者骑一个什么东西，这样显出独特之处。别人都是走路的，你是骑在一个交通工具上面的，对不对？骑在一个交通工具上面的啊，是谁主动要求的？是耶稣主动要求的，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你好像在看到耶稣好像在什么自导自演一件事，是不是自导自演了这个场景哈？是不是耶稣自导自演的啊？是，我们仔细来看哈，你来看哈，他首先是去什么安排了两个门徒去找这个那个驴，他知道，他说啊，那个驴在那里，你们就过去啊，去找那个驴，对不对啊？你看经文里面是这样描述的，在前面的三节的部分哈啊，经文里面是这样描述的哈，说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所以耶稣主动的让两个门徒去找那匹驴，是不是？然后他们就骑上了，耶稣就骑上了这个驴，对不对？所以是耶稣安排了这件事，没有错啊，是耶稣安排了这件事哈，没有错哈。那我们继续来看下去哈。然后呢，耶稣就骑着这个驴驹进到耶路撒冷，然后呢就应验了旧约的圣经哈。但是你要注意哈，那些在那里欢呼的人是耶稣安排的吗？不是，对不对？而耶稣只是骑着驴进入到耶路撒冷而已。所以呢，虽然在这里耶稣是安排了自己一个这样骑驴进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是呢，其实仍然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他用这样的一种我们或者说他表演，或者说他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这种刻意的行为，让这些跟随他的人知道他是谁，他是那位弥赛亚，对不对？他是那位弥赛亚。所以虽然是好像他有刻意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他这个刻意的成分是要让跟随他的人明白他到底是谁。这个就好像什么，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可能会看一些什么常常会看一些电视剧嘛，电视剧里面就有那个皇帝微服出行，是不是？然后呢就是到了一定的场景以后，别人不知道他是皇帝哈，然后呢可能别人就对他有一些欺负，或者是有一些的蛮横，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呢他就要显明自己皇帝的身份，显明自己皇帝的身份哈。你要知道哈，如果你今天不是皇帝哈，你今天身上穿了一个龙袍，在那个时代要怎么样，要杀头的，对不对？所以谁敢说我不是皇帝，然后我就龙袍加身，被人知道了，被人告密了，你就要是什么杀头的。所以不是说有一件龙袍在那里就人人都敢穿，但是那个皇帝穿上去怎么样，他就很理所当然，他因为他知道他是什么皇帝，对不对？所以他穿上这个龙袍不是在那里演戏啊，难道那个演戏的人可能会穿一些皇帝的衣服吗？他不是在那里演戏啊，他是真实的，当这个龙袍穿在他身上的时候，就显明他的身份是那位皇帝了。不是这个龙袍显明他身份是皇帝，只是他本身就是皇帝，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也是这样啊，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是那位弥赛亚，是那位旧约要预言来到我们中间，来到以色列人中间的那位弥赛亚哈。那位弥赛亚哈，那我们再来看哈，这位耶稣，这位弥赛亚，他是怎样的一位君王呢？他是怎样的一位君王？至少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荣耀的场景，是不是？是一个荣耀的场景哈。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哈，以色列人想象当中的这个弥赛亚的荣耀和耶稣真正之后显现出来的荣耀是不一样的， 以色列人想象当中的荣耀是什么？是像大卫王一样，像所罗门王一样，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得胜、打仗、击败仇敌、击败敌国，是这样的一种荣耀，是不是？但是耶稣给我们看到的是怎样的一种荣耀？是十字架上的荣耀，对不对？是十字架上的荣耀，这部分我们就不多说了哈，不多说了。然后你特别要注意哈，他不仅是一个荣耀的君王，今天耶稣来到我们中间要做一件事是什么？他是带来和平的君王，对不对？所以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哈。而你要注意看哈，我们常常看一些中国的皇帝出去大概不太骑马哈，很多时候可能是有那种也不叫轿子吧，就是那种众人抬的那种工具哈。但是西方很多的君王出去可能真的是骑马出去的，是不是？所以你再看到这里哈，耶稣是骑着什么来到耶路撒冷？他没有骑马，对不对？他是骑着驴来到耶路撒冷的，骑着驴来到耶路撒冷。你要特别注意哈，在旧约很多的君王他确实会骑着马，为什么？他要出去征战啊。而当大卫在那里懈怠，明明要他出去打仗的时候，他在家里面不去打仗，结果怎么样？就犯了那个奸淫的罪，是不是？而他睡到太阳落山，然后这个醒过来一看，哎，那边有一个女的在洗澡，然后他就犯了什么奸淫的罪。所以君王常常要出去打仗的。所以当扫罗没有执履行那个义务，他看到那个哥利亚的时候，他害怕了，他不敢与他征战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在他君王的职分上面是什么有缺失的，是不是？但是你要注意哈，这里很有趣哈，我们来看为什么我列的列王记上的这段经文。列王记上第一章在讲什么？大卫快要死了，那继承人是谁呢？大卫的这个好几个儿子都死了，对不对？剩下的这个儿子当中的年纪最长的那个就觉得我才是继承人，但是实际上继承人是谁？是所罗门，对不对？是所罗门。所以在这里你要特别注意哈，列王记上就是大卫颁旨说，哎，所罗门才是那个王了。你看第33节哈，32节，大卫王又吩咐说，将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耶和耶大的儿子比那雅招来。他们就都来到王面前，王对他们说，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使我儿子所罗门骑我的骡子，送他下到基训。然后你再看38节、44节，几个地方都讲到了这个问题。大卫说，谁才是那个继承我的王？所罗门。所以你们现在要去做一件事，做一件什么事呢？让所罗门骑着那个骡子，不是骑着马，骑着骡子。和合本的翻译是这样的，我们知道骡子是什么？马和驴的杂交的一个牲口，是不是？一个牲口。我上网查了一下，一般的马的这个背的高度大概在两米左右或者比两米低一点。驴的话就会低很多了，驴的话就会低很多了。所以这个耶稣他不是骑着高头大马进到耶路撒冷，他是骑着什么驴，而且是什么驴驹子，就是小驴哈，驴的宝宝哈，驴的宝宝哈。你要特别注意哈，在启示录的第19章哈，启示录的第19章讲到了这个幕后的审判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也讲到了那位19章11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所以什么意思？我为什么特别要讲到骑驴和骑马？骑马常常代表什么？这个王骑马是要去干嘛？征战，去打仗的，是不是？骑驴代表什么？所罗门王的时代，大卫已经怎么样？征战结束了，他已经把四围的仇敌打 打得很惨，是不是？所以所罗门王他相对来说他的任期里面是什么？一个以色列人和平的年代哦。所以所罗门不需要骑马出去，哦，他骑着骡子，骑着驴就可以，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哈，骑驴其实有一个这样的意义，在哪？在什么意义？就是代表一种和平。我不是骑马，我不是带着这种征战来到这个地上的。而耶稣不是带着这个征战来到这个地上，当然他要经历很多的属灵的征战和这地上的世界的征战啊。但是他更重要的使命是什么？使人与神能够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能够怎么样和好。所以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这是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对不对？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你再注意哈，他骑的是什么？一个驴驹子哈。什么叫骑着一个驴驹子哈？只有马太福音里面是讲到这里有两匹驴哈。为什么马太要这样讲？你仔细看哈，马太福音的第21章哈。马可、路加、约翰都没有讲到有两匹驴哈，只有马太讲到了哈。那从另外一个方面你看到哈，四本福音书都很在意这个进入到圣城的这个场景，也都记载了这个场景哈。马太讲说什么？哦，你看到那边有一匹驴拴在那里啊，还有驴驹同在一处哈。这个和驴驹同在一处的可能是一个什么驴啊？一个母驴。也就是说这个驴驹还是一个比较幼小的，甚至还没有办法完全离开妈妈的这样的一个小驴驹哦。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个驴驹从来可能没有人骑过它啊。我是没有骑过马也没有骑过驴哦，但是我看到过一些的文学作品里面讲到哈，这个没有骑过的牲口啊，第一次骑是需要有人去驯服它的。也就是说不是说哎，你讲的很简单的哈，将军上马，这个马如果是没有被驯服过的哈，马就把将军弄在地上了哈。所以呢这个骑着驴驹子其实是在表明一件事哈，你说哦，是表明耶稣很厉害，第一次骑这个没有骑过的驴他就能够驯服这个驴了。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以赛亚书的。以赛亚书的第11章是，我读出来你一定很熟悉哈，我们常常会引用的哈，特别是一开始哈。11章的第一节说什么？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以赛亚书的第11章明显是在讲谁？在讲弥赛亚，对不对？在讲弥赛亚。你继续读下去哈。哦，当弥赛亚到来的时候哈，第6节哈，他怎么说的？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和今天我们看到的场景完全是两样的，是不是？你把一个羊带到豺狼的面前会发生怎么样？他们会握握手说嗨你好我好？不会哦，这个豺狼就马上就想要扑过去把这个羊怎么样吃掉了，对不对？哦，所以豺狼可能和绵羊同居吗？哦，豹子可能与山羊羔同卧吗？少壮狮子可能与这些牛犊并肥畜同群吗？不可能哦，更不要说是小孩子在牵引他们。所以你看到了吗？当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明什么？原来好像原来这个狼要去吃羊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因着弥赛亚的到来，怎么样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本来是一个征战的，本来是一个敌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因着弥赛亚的到来，怎么样？都能够和好。你继续读第7节第8节，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他们成了同伴同学，是不是？ 狮子必欲吃草，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喙舌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海一般。所以当耶稣骑着这个驴驹子，他不是在显明他是一个驯驴高手，他是在显明说，你看当弥赛亚到来的时候，这个弥赛亚的国度降临的时候，原来好像很难驯服的那个没有被骑过的驴驹子也能够怎么样，很安稳的很平静的被骑在弥赛亚的身下，驮着他进入耶路撒冷，驮着他进入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哈，耶稣不仅是那个荣耀的君王，他也是那个带来和平的君王。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哈，以色列人和跟随他的这些人知不知道他怎么带来和平？不知道。或者说他们知道的是他们想象当中的，他们仍然沉浸在那个什么先把仇敌干掉然后带来和平的那个和平。没有错，耶稣是先把仇敌干掉，那个仇敌不是罗马帝国，那个仇敌是谁？是魔鬼撒旦，是不是？好，我们再看哈，他不仅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他还是一个谦卑的君王。我们刚才讲过了哈，人家用骑驴和骑马来讲哈。今天有一个人骑着马在众人面前走过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感受？你要这样，对不对？你是要抬着头仰望他，你是要离开他有一定的距离，因为你怕这个马受了惊，一脚把你踹飞了。所以当一个人骑着马进入到人群当中的时候，常常会让人感觉他是那个什么高高在上的，而他是那个不易亲近的，是不是？但是骑驴不一样，驴就相对很矮一些哈，特别是驴驹子，可能耶稣坐在驴驹子上面的时候可能比周围的人稍微高一点，可能和周围人差不多高。我小的时候常常看那个阿凡提，阿凡提就喜欢骑着一个驴跑来跑去，这是个小毛驴，是不是？而且就发觉，当然那个儿童片里面，这个阿凡提是代表那个智慧，是不是？所以他常常进入到这个人群当中啊。你想象一下，他如果骑着马，他能进入到这个人群当中吗？不能。但是骑着驴可能就能，而且这个驴乖乖的驯服在主耶稣的身下。主耶稣的身下，所以他是在这里，他显明了什么？显明是主耶稣，他真的是从天上到地上，他是愿意来亲近这些神所造的人，他不是高高在上，他愿意进入到人群当中。而且马太在这里引用的经文你要特别注意哈，撒迦利亚书的9章9节有一部分内容马太是没有引用的哈，用撒迦利亚书的9章9节说到什么？说你们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在马太福音里面是没有引用的，这个意思不是说基督不是公义的没有施行拯救。这个部分的内容其实已经隐含在了经文当中，他没有直接明讲。然后呢你看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句子，他引用了是后面半部分的内容有一些省略的当然在这里那个新约的话是把它翻译成是温柔的又骑着驴所以这个温柔的其实就是在讲到谦谦和和的不是那种盛气凌的不，仍然不是刚才说到的那个高高在上的让人不敢亲近的这样的一个君王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讲到的君王，中国人常常说一句话，说什么“伴君如伴虎”啊。你想象一下你今天到动物园去看老虎、狮子，它离得你很远，或者说它被一个墙隔住，你没有办法完全领受到那个它的这种凶狠、这种威严。但是你也看到那些有些动物园是人开车进去的，对不对？结果就有人想下车，结果就被老虎吃掉了，被老虎杀死了，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所以耶稣来到人群的中间，他是什么？不是像那个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君王这样的那种严肃高高在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那些电视剧或者文学作品里面，这个国王出来，他是坐在那个高高在上的宝座上的 它不是像我们今天吃饭和或者说我们开会吧，我们和老板开会，对不对？啊，可能老板坐在主位上，但是我们坐在一个桌子上，对不对？你有见过哪个老板他坐在一个高高的宝座上面，然后下面有一群人哈？啊，说实话，我去一些有的时候以前去一些私人企业哈，还真有点这种意思在里面哈，里面的老板有点像这个国王一样的这样的，但是像我们这样的公司是不会的哈，啊，可能还是一个圆桌哈。所以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他不是那个高高在上，他是谦卑的、温柔的、谦谦和和的来到了我们的中间，来到了以色列中间啊。好，耶稣就是这样一位君王，这样一位弥赛亚。当这位君王、这位弥赛亚来到耶路撒冷，骑着驴驹子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跟随者他们的回应是怎么样？你看哈，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你看到当耶稣骑一骑驴哈，这些人就认出来，或者说这些人就和他们对以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的这个认识哈，把这个认识对应到耶稣身上。当然这个其实是有前面有很多铺垫的，就是耶稣在前面的三年的时间里面，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让人来认识到他和旧约所应许的这位弥赛亚是一样的。所以当他一骑驴出现的时候，这些人马上认出来他就是那个大卫的子孙，就是那位弥赛亚。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另外一个称呼。然后呢，他们就怎么样夹道欢迎，把衣服铺在路上，把这个树枝也铺在路上。这是怎么样一个场景啊？在以色列人这个耶稣来到之前啊，到他们被掳之后，当中有很长的几百年的沉默期，对不对？没有先知，没有圣经的经文出现，是不是？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刚才我们讲到，其实你如果去读一些史料的话，就知道有一段时期是叫马加比时代啊，大概在公元前150年左右的时候了。这个马加比呢，他就带领以色列人做了一些的抵抗啊，天主教的圣经里面，天主教的圣经哈，不是我们的圣经哈。天主教的圣经里面会收录一些次经和旁经啊，其中有一个经文啊，不是我们正典的经文，就叫马加比啊一书和马加比二书啊，里面就记载了一个事情啊，当马加比他带领以色列人和这个当时还是希腊啊，当时还不是罗马帝国啊，还是希腊啊，希腊啊，和这个希腊抗争的时候，他就得胜了。当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怎么样？民众就把树枝怎么样铺在了地上，民众就把树枝铺在地上。所以这个是对耶稣来说是近一两百年前的事，对犹太人来说是他们很近的历史当中的事。所以在这里呢，他们就把耶稣看成了像马加比一样能够带领他们抵挡罗马帝国的这样的殖民的这位得胜的君王。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耶稣不停地在告诉他们，一次两次三次告诉他这个君王是一个什么受苦的仆人，他要受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把棕树枝和衣服铺在地上，就和马加比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相似的。他们就高声的赞美哈，这里其实引用的经文哈是在诗篇的118篇啊。诗篇的118篇常常是犹太人在过各样的节气，比如说祝盆节，比如说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会去唱的这个诗歌哈。诗篇的118篇，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第25到第26节这里这样说的：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你看是不是和马太福音这里引用的 马太福音这里讲到的民众所说的话很类似，是不是？民众说什么？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高高在上何塞纳，很类似，是不是？很类似，所以他们就在那里高声的赞美。何塞纳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就是什么？求神来拯救，求神来拯救。但是呢，渐渐的这个意思就开始变化了哈。到后面他就不仅仅是在讲求神来拯救，更多的是在讲神啊，求你来赐福，或者就像这里讲到的是什么，一种欢呼，一种高声的欢呼喝彩的这样的一种词汇。所以这些人就在那里说，何塞纳，这个荣耀，这个欢呼归于谁？归于这位来到的弥赛亚。这位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位弥赛亚是值得什么？称赞的。这位弥赛亚不仅是值得称赞的，这个荣耀也是归于给神啊，给神的。这里讲到了高高在上何塞纳，就有点类似于你如果去看路加福音的平行经文哈。路加福音的平行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哈。路加福音的十九章里面，他所讲到的哈，他说什么？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这个和路加福音里面牧羊人在旷野里面天使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说的是类似的话。天使怎么说的？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是不是？在地上平安喜乐归于他，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向牧羊人所宣告的。天使向牧羊人所宣告的。所以这些跟随者他们认出了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显然耶稣其实要表达的是他们接受到的。于是他们就在那欢呼，弥赛亚终于来了，弥赛亚终于怎么样，他们想象当中的要带领他们这个脱离殖民的统治，打败罗马帝国的这个侵略了，是不是？这是他们想象的，这是他们欢呼的声音当中所包含的。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想到这位弥赛亚真实的是一个什么受苦的仆人，连门徒也不会想到。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是怎么讲的？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里面讲到这一部分内容以后第十六节说什么？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写。所以门徒明白吗？门徒也不明白。但是今天我们要明白，是不是？但是说实话我们很多时候也不明白。而当我们生命当中遭遇很顺利的和世人一样值得庆贺的事的时候，我们说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神真是荣耀的神，你看他给我这样多的恩典和恩赐。但是当我们在困境在逆境当中的时候，当我们遭遇一些苦难的时候，疾病的时候，不如意的时候，我们怎样来思想这位神？说神啊，你在哪里？神，你是不是不要我了？我还要不要信这位神呢？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向往的是一个凯旋的君王，而不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另外他们向往的是什么？他们一直认为弥赛亚是什么？犹太人的盼望，是犹太人的希望，犹太人的希望之光。所以直到如今他们仍然在盼望弥赛亚的到来。但圣经给我们看到不是这样，耶稣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盼望，他是什么？全世界的盼望，也是外邦人的盼望。所以在这里你看到跟随者虽然他认出了这位是旧约应验要来的应许当中应验要来的那位弥赛亚，但是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实在是有限，或者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局限在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观念里面，局限在以色列人、法利赛人祭司给他们的教导里面。所以直到如今你可以发觉犹太人其实是极度的看不起外邦人。但圣经一直在给我们告诉我们亚伯拉罕要成为什么？多国的父，是不是？ 其他的国家以色列、雅各要成为什么列国的祝福，亚伯拉罕要成为什么众人的祝福，对不对？不是光是以色列人的祝福，是不是？好，最后我们来看那个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的合成。耶路撒冷合成在这里讲什么？都惊动了，整个耶路撒冷都怎么样？轰动了，是不是？而这个场景和第一次当博士，刚才我们讲到博士进入到耶路撒冷，在寻找那个那个生下来要做王的那个在哪里的时候，你仔细看哈，博士来到耶路撒冷，二章的三节啊。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为什么不安呢？因为那个博士来到那里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侧来拜他的啊。这部分内容我们不多讲啊，因为在开始讲马太福音的时候已经讲过了。第一次惊动是耶稣出生哈，第二次惊动是什么？耶稣要受死了哈。我看到这里我就觉得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奇妙。这个城是犹太人看为重中之重的城，是不是？是他们整个信仰当中的一个像一个圣地一样的存在。而这个城里面的人对弥赛亚的认识却是怎么样？确实极其的有限，甚至当弥赛亚到来的时候，他们怀揣的不是那种盼望喜乐，而是那种什么，好像一种不安，对不对？希律王就不安，合成的人也不安，好像就是突然他们的生活被打乱了，平静的生活因着主耶稣的到来被什么打破了，是不是？所以耶路撒冷的反应就是他们第二耶稣进入到圣城以后，他们第二次被惊动了。合成的人为什么惊动？你看这里怎么说的，他们合成都惊动了，说这是谁？难道他们不知道耶路撒冷不知道耶稣吗？不可能不知道，是不是？或多或少应该都听过他的一些的传闻。所以他们其实在这里在问一件事啊，当他们惊动的时候，他们是在问一件事啊，为什么大家这么激动啊？我也知道，这个是耶稣嘛，他做过一些事嘛，为什么你们这么惊动？为什么你们这么激动？要高声的欢呼。然后呢，众人说什么？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啊。你看到哈？当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当他在这地上事工三年的时间三年多的时间的时候，这地上的人对他的认识是什么？当耶稣问彼得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前面是怎么说的？他们门徒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的一位。所以这地上的人，这犹太地的人觉得又来了一个先知。但是实际上这位是谁？他比先知要大，对不对？他是先知所预言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你看到了跟随他的人知道这位是弥赛亚，但是呢他们其实不知道弥赛亚来要做什么，他们按照自己的想象，按照自己对圣经的解读，认为弥赛亚要做什么。而耶路撒冷这个原先应该是一个君王居城的这个地方的人，他们不仅不知道，或者说他们心里不承认这位是弥赛亚，甚至当弥赛亚到来的时候，他们不是庆祝说哇我们的王终于来了，他们乃是在那里不安，在那里惊慌，好像你来的不是时候，或者好像我们心里盼望你来，但是你真的来了我们不是这么欢迎，是不是？你说祭司和法利赛人怎么没有出场他们不是常常要跟耶稣唱反调的吗？你想象一下在那个场景里面耶稣是有很多的人跟随着他不仅跟随他，而且拥护他，好像要这个有一群的跟随者有一种一呼百应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在那里。那些想要敌对 哦，敌对耶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个时候他们是什么？他们你可以看到哈，其实他们也挺害怕百姓的，在那个21章的第46节啊，这里说到什么？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了。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他们不敢去啊，因为一呼百应啊，就好像今天这个在街上有人有一大群人游行啊，你有人想要搞破坏啊，要把这个游行的队伍冲散，其实是要动用更大的人力才能够去做到的，是不是？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在这个处境下面去骚扰耶稣和跟随他的人，但是后面他们就使了坏方法，什么？就是买通了犹大，啊，买通了犹大。好，所以你看到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被惊动了，他们不认识这位弥赛亚，甚至不接纳、不欢迎、不接受这位弥赛亚，啊，即使他们看到了很多在弥赛亚身上发生的事。所以我们来看啊，这是我在网上找的一幅图哈，啊，可能当时不一定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哈，我们就以这幅图来看啊，来想象一下哈，这样的一幅画面哈，是一个看上去很积极的，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一个画面哈。但是你要知道，耶稣进耶路撒冷面临的是什么？十字架不是那个宫殿里面王的宝座。他不是去到那边宫殿里面王的宝座，他是去上了什么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画面哈。一方面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振奋人心，另外一方面你会发觉门徒也好，跟随者也好，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好，你去读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是耶路撒冷里面是有一群人跑出来迎接耶稣的哈，马太没有这样详细的描绘哈。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门徒跟随者，他们各有各的什么心思和他们想要的哈，一副很振奋人心的、鼓舞人心的画面，但是其实是一个如果你再把十字架上的这个画面和这幅画面对比。就是一个很强烈的怎么样对比，只有耶稣知道他要去干嘛。所以最后我们有一些的总结和应用，刚才我们讲到在这里这段经文，耶稣在强势的向世人宣告他弥赛亚的身份，我们讲到他是那个荣耀的君王，但是这个荣耀不是世人所想见的那个荣耀，而是一个什么十字架上的荣耀。你去读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哈，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平行经文里面，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啊，然后呢，第23节里面啊，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耶稣说什么？我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你千万不要把它往前面这个融入圣城的时候的以色列人所想到的那个荣耀，你要往下看，他讲到什么？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什么？一粒麦子。但是当他死的时候，就怎么样？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当然，这个部分首先是在讲到耶稣为众人死了，对不对？以至于众人因他的死能够从罪中脱离，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荣耀是什么荣耀？是十字架上的荣耀，不是人在那里欢呼的虚无的荣耀，对不对？然后呢，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这个和平也不是人想象当中的和平。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十六节是这样说的，第二章的第十六节说什么？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 所以耶稣基督这个和平的君王，他所带来的和平是人与神之间的和平。今天人与人之间为什么没有和平？当我们去看那个奥运会的比赛的时候，一方面常常我们说什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是你看到这种家仇国恨仍然在这个奥运赛场上弥漫着。当中国和日本有比赛的时候，你就看到前两天有个笑话，就讲说那个南京最近的疫情嘛，我想说最近在街上常听到的都是两件事，好像又回到了民国时代。哪两件事呢？一个是小日本怎么样怎么样了，一个是南京政府又怎么样怎么样了。你看到了，这是一个体育比赛，对不对？我们姑且不论这些运动员在私下里他们的交情怎样，你就看到，我们看到铺天盖地的这样的一些的新闻报道，看到的是一种什么敌对，是不是？你要知道奥运会是奥运会的这个开展是有一个，就是里面有一条要求是不可以谈论政治的，运动员他们是不可以谈论政治的。但是你会清楚的看见，这纯粹就是瞎扯。在这个赛场上，政治在方方面面都显现出来。所以今天中国和日本有家仇国恨，中国和美国有现在的解不开的冤仇，在这个赛场上都能看出来，是不是？在这个报道里你都能够体现出来。所以今天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他解决了一个根本的问题，人与人之间为什么有问题？是因为人与神怎么样之间产生了问题。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人与神重新得以和好，挽回了神的愤怒，是不是？最后是什么？谦卑的君王，十字架上，不仅仅是十字架，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你看腓立比书也是我们常读的一段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我们可以从第五节开始。你们当以耶稣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举，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被为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你看到了吗？耶稣基督他降卑虚己，取了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不仅仅这样，他还怎么样？他这里怎么说的？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十字架上是真正的显明了这位君王他有多么的谦卑，他有多么的顺从神的旨意。圣经里面说什么？为人人死的，或有感恩的，对不对？就是但是耶稣为谁死了？为他的仇敌而死，对不对？为他的仇敌而死。你想象一下，今天有一个不认识的人，你会为他而死吗？你不认识的人，今天你的家人，今天你会发觉有很多疾病可能需要你牺牲自己去，比如说你可能要捐一个肾或者什么样给你的家人。当然很多人愿意，也有很多什么不愿意的，对不对？所以今天一个不认识的人，我可以讲99%的人说我绝对不会为他而死。如果是你的仇敌，我不骂他已经不错了，还为他而死。但是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今天不应该定睛在那个这地上的就像以色列人所向往的那个屈服的荣耀里面。当然我们需用的，马太福音讲过了，对不对？你们所需用的，你们吃什么喝什么，神会赐给我们吗？会，神会赐给我们一切日用的需要，主祷文里面也很明白，对不对？但是我们向往的不仅仅是停留在这里， 马太福音里面很清楚的讲什么，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我们今天应该仰望的是这位十字架上的救主，而不是今天在我的生活生命当中，哎，今天神给了我好的工作，给了我一个好的配偶，给了我一个好的儿女，给了我一个身体健康好的工作等等。没有错，这些是什么？神的祝福，是不是？这些是神的赐福。但是你要知道哈，我常常看圣经里面有一段哈，就是讲到西西家王。西西家王是一个好王吗？是一个好王，对不对？他快要死了，他不想死，他就求神，然后神给他怎么样？延长十五年的寿命了。这一段真的很精彩啊！他延长十五年的寿命，其实他没干什么好事，是不是？有巴比伦的这个使臣来的时候，他就把国库当中所有的都给他们看，以至于惹怒了耶和华。然后他还生了一个最坏的王，叫马拿西，可能就是在这十五年里面生的。所以你看为好的，在神那边不一定看为好，是不是？所以我们唯有仰望的是什么？十字架上的主。这个意思是什么？不是说我们好像像那些和尚一样，把这世上看的都是一切虚空，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唯有一个荣耀的根源是什么？那个十字架上的主，这个才是那个真正的荣耀，是不是？这个才是那个真正恩典的源头。我们不仅要仰望十字架的主，我们要怎么样？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是不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里面讲到的，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什么？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对不对？然后他讲什么？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必与父必就在。这个耶稣说我在哪里，你也要在哪里。这个那里不是指这个融入圣城的时候那个好像很荣耀的欢呼的场面。你要知道，那些人的欢呼最后变成了钉他十字架，是不是？那个你在哪里？是在哪里？是在十字架上，是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常常需要来反省啊，我们是不是就像我前面说到的，当今天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当我们事事如意的时候，当我们物资丰富的时候，当我们家庭和顺的时候，当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哈利路亚感谢神，看神给我们这么多恩典。但是当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当我们在疾病当中的时候，当我们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当我们的孩子像那个扶不起的阿斗的时候，当我们的工作也很糟糕的时候，你仍然能说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还是你会像那个微博上的人，前面还在说冲冲冲，后面就说滚出中国吗？你从我生命中滚出去吧，因为你不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不是以我们为中心的，而是以什么？以神为中心的。为什么？以我们为中心，你一定会吃亏的，因为我们是什么？有限的人，我们的眼光有限，我们的认识有限，我们的知识有限。我昨天看一个视频里面有个人说，他说我以前听说，我听过一句话叫知识就是力量，我还听过一句话叫无知就是力量。因为你无知，所以你无畏。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思想，来回想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事。如果今天我们仍然是求饼得饱的话，一定没饼的时候我们就走了，是不是？今天我们是说我们所依靠的是这位十字架上的救主，他才是唯一的，他给不给我饼是按照他的旨意，而他是那位良善的，他的旨意一定是好的。我们就在困境当中默默的忍耐等候祈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你是爱我们的神，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是超过这地上一切我们曾经拥有的人事物。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肤浅，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若仍然活在那个求饼得饱的光景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见十字架上的荣耀。求你帮助我们在各样的处境当中唯一仰望依靠的是十字架上的救主，让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不管前面的道路如何，我们相信主掌管我们的明天，我们相信神的旨意既是良善的，又能够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啊，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在各样的处境当中，保罗生命当中有一根刺，当他向你求要拿掉这根刺的时候，你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是的，你的恩典够我们每个人用，所以我们在绝境当中，我们仍然向你发出呼求，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你那里。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仍然不灰心丧胆，因为我们知道你不会将我们领到那个错误和悖谬之中，你乃是让领我们到光明的国度里面。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国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